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话说唐太宗和魏征两个人，前者唐太宗善于听取谏言，后者魏征呢，他则勇于直言不讳。这样的一种君臣关系在历史上极为少见。有一次，魏征多次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责唐太宗的过失，让许多其他臣子替魏征捏了把冷汗。而有些人，他们认为魏征出言不逊，有损龙颜。某一天，有位大臣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向唐太宗说：皇上，魏征如此不敬，你为何不挫挫魏征的锐气呢？唐太宗听到之后，他回答说：良药苦口利于病。这利是利益的利，获利的利。这臣子不死心，继续说：他这样当朝向皇上直谏，皇上的威严何在呢？唐太宗反问说：依你之见，是朕的面子重要，还是江山社稷重要呢？这臣子回答：自然是江山社稷重要。唐太宗语重心长地说：魏征的谏言都是从大局去考量，他可以看到我看不到的盲点，若跟江山社稷相比，我个人的面子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其实基督徒也是如此，神透过他的话语耳提面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让你我的生命从麻雀变凤凰，活出一个美好样式的生命。今天德仁特别邀请何晓松弟兄，他过去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有非常多的阅历，也曾经当过导游。今天他要分享的主题正是活出个好样的人。如何生命可以呈现出好样呢？在听何晓松弟兄分享以前，先来听由慧年姐妹分享的好听诗歌，歌名叫做《活出真正的你》，我们一起来欣赏。
朋友你好，我是音乐说书人，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在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朋友，你常常活在过去的失败，或者是徘徊在痛苦的阴影当中吗？神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拥有新的生命，过新的生活。与你分享有晴天的诗歌，活出真正的你。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诗歌的歌词说，你有你的过去，我有我的悔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神早就已经知道你所经历的忧伤，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他要除去一切重担，使你得着更新。亲爱的朋友，神要使我们得着更新，只要我们愿意向他敞开自己。
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啊！好久不见，我是何小松。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活出个好样的人啊，好样子啊，活出个好样的人。我们人的思想啊，跟行为啊，是一体的两面。各位，您相信吗？思想是内在的，存在心中，是看不见的，行为是外在的，是看得见的。所以说，一个人的行为，包括他的谈吐与动作，可以看出他是否心地善良，文化水平如何。 个性是温和还是急躁，处理事物的态度是细心还是粗糙，可观察出十之八九，虽不重亦不远矣。我曾经在节目中啊，阐述过我们中国的书法，从文字的笔录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思维与个性。今天，让我们从音乐的弹奏来探视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则空城计，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当司马懿大军兵临城下，西城面临毁于一旦之际，诸葛亮急中生智，将空城伪装成实城，以欺瞒的手法将司马大军骗走，即所谓兵不厌诈。当司马懿要杀进西城的时候，却被诸葛亮一阵琴声所阻止了。诸葛亮他想以他的琴声来表达他内心的镇定，促使司马懿认定城内必有埋伏。当时西城是空城，为了要表现他是实城，诸葛亮就采取了以他的行为来伪装他紧张的心理，以应付这即将遭受灭城的危机。他首先必须将他紧张的心情化为平静，大开城门，令老兵在城门口打扫，让敌军产生狐疑。而最重要的是琴声的表现，成功地将司马大军炸走。现在让我们从司马懿与他儿子司马昭的对话来回味一下当时紧张的一刻。司马昭说：“启禀爹爹，为何不杀进城去活捉孔明啊？”司马懿说：“诸葛久读兵书，深通战策，出事以来从不弄险。你听，这铮铮之音，如惊涛拍岸，风卷残云，此端是有雄兵百万，又是山涧小溪，清澈见底，非心旷神怡者不能为之。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司马懿接着说，这四句很重要：心乱则音躁，躁是噪音的躁啊，你心不能乱啊；心静则音纯，你的心如果平静的话，你所弹奏出来的音啊很纯，没有杂质啊；心慌则音误，你心如果有慌乱的话，你弹的调子就不对了；心态则音轻，你心里如果泰然的话，你的弹奏的音啊就非常的清楚。他说：“听诸葛弹琴，如观其肺腑也。我能为诸葛之音啊，不生荣幸。”司马懿自诩是诸葛亮的知音，他不知道他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于是下令退兵40里。也从此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城府之深啊，非一般人做得到。那我个人呢，在我的行为上呢，我做了两次最不好的示范，而且都发生在周日礼拜的教堂上。第一次，有一天呢，我站立在教会的小客厅里，突然间有两个10岁左右的孩子冲过来，跑在前头的从我身边闯过，后面追赶的用双手啊把我使力一推，我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当时真是气急败坏，对我这个年近70的老人怎能如此啊，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顺口大声吼道：“没有家教。”后来想想，这孩童在家可能连他老子都照推不误，我又算老几呢？算了吧啊。第二次发生在前几周周日的礼拜，当我 在教堂门口走上阶梯，在门口当招待的两位青少年，他们是负责发那个礼拜的这个程序表的，一男一女，见到我竟然不理不睬。当时我感到怎么这么不受尊重啊，我就问了，怎么不理人呢？当下我的臭脾气又发作了，大声斥喝，没礼貌。可是啊，当我步进教堂大厅啊，心中啊立即明白我的态度啊违背了神的教导。找个位置我就坐下来，低头向上帝忏悔，请上帝原谅我的鲁莽，并向上帝说啊，不要再生第三次气了啊。那么下个周日礼拜很快就到了啊，这一周来啊，我内疚万分，下定决心，鼓起勇气向那位小姐妹啊说，上周我的态度太差，请你原谅。她没回话啊，却给了我一个很喜乐的微笑。那么我想她原谅我了，我也放下心中的石块啊。由上述两个我行为失态的故事可以看出，当今的孩子在家中啊，不是王子就是公主，饱受父母的溺爱，培养出没有礼貌的下一代，也就是缺乏家教的新世代。我这么说啊，可能要得罪了正在收听本节目的为人父母的朋友，可是我说的是实话啊。春秋时代的管仲曾经讲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个礼啊是四维之首啊。我在此要多管闲事了啊，我要呼吁做父母的朋友们，多多以我们中华文化的方式来管教我们的孩子。由《论语述而篇》衍生的《弟子规》就是很好的教材，现在电脑很方便，打上《弟子规》三个字就出来了，建议大家不妨可以试试。那么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要判定一个人的好坏啊，往往是从他孝不孝顺开始观察。常言说孝子出忠臣，一个人知道对父母尽孝，他必定会对国家尽忠。若不孝敬父母，这个人还会做善事吗？长大以后必成为社会的祸害。各位朋友，让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人不知道孝顺，不孝顺他的父母，长大以后必成社会的祸害。我们都知道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我们只知道这个第三无后为大，而不知道还有其二啊。这个道理是出于孟子，我就用白话来说明啊。一不孝是违背父母的意思，并陷父母于不义。简单的例子是子女不听父母的话，犯了罪，连累父母遭人指责，抬不起头啊。二不孝是不能或不愿奉养父母，让年迈的父母过得苦日子，还包括未能考取功名关中要主啊。第三才是不娶妻，或者是没有后裔传宗接代，而且将没有子嗣列为最严重的事。所以啊，我们基督教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啊，不是没有道理。说到此啊，我不得不赞叹上帝给了我们一本圣经。圣经里面所提到为人之道啊，是不亚于我们中国的《论语》。我现在啊，要引用述则圣经的话 来介绍给朋友，我们来分享啊。在哥罗西书里头啊，这个有说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是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朋友们，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教我们夫妻要恩爱，丈夫外出工作，妻子主持家务，夫妻之间相互尊敬，父亲对子女要谆谆教诲，不要严厉斥喝，以鼓励替代责骂，为人打工的要顺从主人或业主的吩咐，不做表面的敷衍，而要诚心诚意的服务。再举一段话，是出埃及记里头的，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里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来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朋友们，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做人呢，首先就要孝顺父母。你孝顺父母，上帝就会保佑你。不可以杀人，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做贼、偷盗别人的东西，不可以起贪念，觊觎别人的房子、人家的妻子、奴仆、一切财产，不可据为己有，连起贪念都不行。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话，他说神说的啊，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他死。哦，你看多严重啊，这段对不孝子的谴责与处分可谓是严重到的极点。所以一个基督徒必然要从孝顺父母开始。还有一段啊，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很重要啊，这段话是上帝的应许啊，因为后面讲是应许的诫命，他会赐福给孝顺父母的人，而且使他能够长寿啊，多好，上帝的应许必然实现。你能孝顺父母，你就是蒙福的人啊。圣经里面箴言有一段话很短啊，很短，你们要使父母欢喜，使生理的快乐。谁生理啊？父母嘛。这段话就是说要使父母欢喜跟快乐，其实欢喜跟快乐意思是相似，表示是强调这句话，要使父母能够很喜乐啊。朋友们，这段话非常简短，但是意义非常的深远。我们生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快乐吗？一个财主每天为了生意的竞争愁眉不展，一个官员每天为公务繁忙，还要为升迁彼此猜忌斗争。以上是有钱有权却不快乐，那生活的意义又何在呢？生活没有意义，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所以能让父母快乐就是最大的孝顺。站在一个基督徒的角度，都会自我要求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啊，也就是今天的题目，要活个好的样子来啊。那么什么是基督的样式呢？所谓样式可说是一个人的外表， 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例如，穿上学校的制服，就可以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穿上军服，你就是军人。穿上警服，你就是警察。而基督徒没有制服，那就要以你的言行来表示了。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有几个很简单的步骤，只在乎你肯不肯去做。第一，要认罪啊，承认我们与生俱来是有罪的。首先要相信上帝的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以无罪之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全身的血，洗净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恶，并随着耶稣的复活而成为全新的人。第二，要悔改。我们在有生之年在世上所犯的口舌行为的罪，都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我们要诚心诚意地悔改，祈求上帝原谅与赦免。圣经上告诉我们，只要你悔改，上帝必赦免你。多好啊。第三，要顺服。在人的层面要顺服父母，在神的层面要顺服上帝，也就是顺服上帝的话，那就是这一本圣经啊。第四，要谦卑啊，不争不夺，处处为别人着想，经常帮助人，不骄傲，知道人的渺小，能力的微不足道，凡事仰望上帝。第五，还要传扬上帝的道，随时随地告诉人家，三位一体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宇宙的主宰。我们自己信主得救还不算，我们要帮助他人得救。我们对上帝要怎么样？要相信，要仰望，要接受并发挥他给我们的爱，即所谓信、望、爱。做到以上五点呢，只要人们一眼看到你，就会认定，哎，你是个基督徒啊，因为你的行为已经告诉他了，因为你活出了基督的样式，也就是活出个好样的人。在此，我祝福大家勇敢地活出基督的样式，做一个天天喜乐的人。当你体会出你是上帝的儿女，天国的子民，你就超脱了世俗，你会觉得比谁都富有，比谁都喜悦，而且充满天国的盼望，做一个最快乐的人。在此祝福大家，再见。
我亲爱的朋友，期盼你我都可以从何小松弟兄的身上得到帮助，他所分享的活出好样的人。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不只要救我们，他还赐下能力要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好样的生命。期盼你可以认识他，让他伴你一生，让他助你活出生命的色彩。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